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20号，公元2007年6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抵达澳洲正式展开访问；流亡西藏青年领导培训会在达兰萨拉举行；欧洲藏人单车周游活动抵达匈奥国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就未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作出澄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抵达澳洲正式展开访问，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昨天下午抵达澳洲，今天6号到16号在澳大利亚5个州正式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澳洲本底格市华人社区将于明天达拉喇嘛到访该市之际举行隆重的迎请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本周一4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启程，昨天5号下午抵达西澳洲首府珀斯，今天6号接受了澳洲日出电视台的专访。之后在早上9点半，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以精神与宽容为主题举行的研讨会，并同访问筹备小组成员和赞助者举行了会晤。今天下午2点与当地媒体和民众举行了会晤，并就新世纪道德学为主题向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按照仪程，明天7号达赖喇嘛将访问澳洲本底格市宇宙慈悲大佛塔，并将主持一场祈愿会。届时澳洲本底格市华人社区将隆重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有关这次达赖喇嘛将会晤澳洲华人方面，澳洲中国民主阵线主席秦晶向本台谈到他的感受。
我觉得这些中国人原来具有中国背景的现在是澳洲人，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到访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很愿意接受这个世间的活佛，出于是一种崇敬，这是 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也许不是出于崇敬，他出于是对一个名人的向往。不过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达赖喇嘛可以向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士宣讲他的汉藏关系的策略，除了和中国政府方面进行谈判，也向中国的民众表达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对未来汉藏关系的基本立场。而这个基本立场很显然就是要突破中国政府对中国老百姓的那套宣教，因为中国老百姓得到的宣教基本上都是达赖喇嘛是个分裂祖国的一个分裂分子，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事情。达赖喇嘛直接和具有中国背景的民众会谈，也许能够起到一些这方面的突破的作用。
在有关西藏问题是否得以解决方面，秦晶继续向本台表示，
我觉得呢，关注西藏的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它的前提是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不解决，西藏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所以英语里面有一句口号，就是西藏就叫 Free Tibet， 那么现在我也看到西藏朋友提出叫 Free China， 所以自由中国要先于自由西藏，有了自由中国才会有自由西藏，没有自由中国就没有自由西藏。所以我想把这个自由西藏以及对西藏的运动的支持应该和这个联系起来，如果脱离了这个关系，这种的先后次序，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基本上不会有效的。我想从这方面给予西藏方面西藏的自由运动有更多的支持。
澳洲中国民主阵线主席秦晶最后通过本台向境内外藏人表达了他的心声，他说，
我希望西藏的同胞应该按照自己的传统敬爱自己的精神领袖，完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语言。当然在这现代化的呢影响之下，这个工作的难度很大，希望西藏的同胞保持信心，等待着自由西藏这一天的到来。同时西藏的同胞也要回过头来关注自由中国的呢进程，有了自由中国才会有自由西藏。
消息指出，明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本底格市之际，澳洲华人社区狮子协会将在金龙展览会举办一场展览， 将展出有关西藏境内外的40多幅相片，并计划在维多利亚继续举办展览。据介绍，澳洲本地歌市华人社区举办的这个展览会，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19个国家进行过展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举办下，为期10天的西藏青年领袖与义务培训会于昨天星期二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举行。来自印度和尼泊尔18所不同大学的近70名西藏大学生参加了培训会。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班巴次仁向本台谈到此次举办培训会的目的时表示，通过培训让西藏青年们对西藏境内外的形势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在未来的西藏事业上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班巴次仁还要求西藏青年们在这西藏民族危难时刻努力学习现代文化知识，自发性提高民族责任感。据了解，这次为期10天的培训会将向西藏大学生们介绍西藏境内外目前的形势、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发展情况、财政状况和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运作，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正在进行的藏中对话进展情况等。在培训会期间，主办单位还将带领参加培训的西藏青年们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和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等各非政府组织。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大学生表示，他们将把握此次培训会的大好机会，认真领悟和了解培训会的有关内容，并在增强责任感方面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该中心成立以来15年期间，通过向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众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基本政策和民主发展程度等，致力于提高西藏流亡社区民众的政治觉悟性。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欧洲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从上周五1号开始举行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到奥地利跨国单车周游活动，与今天抵达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450多公里处的匈牙利和奥地利国界。此次单车周游活动的负责人、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薛杰丹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过去5天的单车周游活动途中，通过向匈牙利民众散发有关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口号等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统治下的西藏的艰难处境。他说，他们所接触的匈牙利人当中，除了位于偏僻的少数村民以外，大多数人对西藏问题很了解，也给予同情和支持。徐杰丹曾谈到此次举行匈牙利到奥地利跨国单车周游活动的目的时表示，这次活动是为了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实质性的会谈来解决西藏问题，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下落部门的第11世班长喇嘛耿登须杰尼玛，停止在西藏剥夺西藏人民权利的一切践踏人权行为。活动负责人、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薛杰丹曾最后表示，有关他们这次举行跨国单车周游活动目的方面书写的请愿信已经于本月1号呈交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据了解，他们此次展开的匈牙利到奥地利跨国单车周游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将于本周6-9号在终点站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后宣告结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就未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做澄清，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宇今天星期三在议会接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未能出席上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5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进行澄清。噶玛群佩议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于上月应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的邀请，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途经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准备前往比利时参加国际声乐欣赏大会，但是在抵达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时，一名女警员带她到机场办公室，要求她出示入境德国的护照，并宣称不仅许可禁止前往比利时。伽马群配表示，虽然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工作人员以没有入境签证为理由禁止他前往比利时，但他本人怀疑这是由于受到中共的施压，德国方面才禁止他前往比利时与会。伽马群配还表示，当时他通过机场负责人向德国政府呈交了一份抗议信，反对德国政府屈服于中共压力的做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马群配被迫取消了访问比利时的行程，返回印度后继续前往意大利展开访问，期间同意大利议会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贾尼瓦尼迪和部分国会议员等举行了会晤，并且就第五届各国议会声援西藏组织大会将在罗马举行的相关事宜上展开了讨论，之后继续前往意大利米兰和托里诺以及南提洛尔自治区展开了访问，并受邀出席了南提洛尔议会会议，同时就有关西藏问题上发表了讲话。南提洛尔议会议员纷纷表态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中共对西藏的暴行。据了解，意大利皮明州首富托雷努城市市长通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呈交了一份请愿信，呼吁达赖喇嘛访问该城市，并承诺将举办一次大规模的西藏文化节。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蝶姐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1911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统治中国时期，他们的政府对西藏问题从无明确的立场。一方面，在中国宪法和对外的文件中声称，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以及中国五个民族中的一个。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和西藏政府进行交往时，却又承认西藏不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总统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通过信函、派遣代表等方法，呼吁西藏加入共和的中华民国。同样的呼吁也向尼泊尔政府发出过，但是西藏和尼泊尔政府都没有应允加入这个共和国家。中国总统袁世凯第一次向达赖喇嘛发出有关的西藏加入中华民国的信函时，达赖喇嘛在回信中声明而又明确地指出，中华民国现刚建立，国基尚未牢固，所以总统在任何时候都不必将遥远的地方为此地分心忧虑。在中国政府的宣称中表示，191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于亲应非出本心，于圣清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云云。事实上，当年有一名非官方的中国代表借向达赖喇嘛献礼为名，提出西藏与中国进行和谈的愿望。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仅没有接受，而且指出即使进行任何的商谈，也必须是藏、中、英三方代表一起会晤。同样，中国政府还声称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刘满湘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事实上，刘是一位中藏混血的妇女，她于1930年以私人身份经批准前来拉萨，而后她却代表中国总统向达赖喇嘛提出了一些问题。对此，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将达赖喇嘛的回答写成是无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的和平统一。
以上听到的是由蝶姐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